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聚会开始。感谢主，让我哋喺呢个下昼，让我哋有机会嚟到再次藉住四福音去认识我哋嘅主。愿我哋都被我哋嘅主吸引，直到主充满我哋嘅心。我哋先嚟唱一首诗歌243首，诗歌243首。请司琴我哋弹第一句，起个音。
Oh, show me. 开我眼睛多么心，在水中翱翔，灵魂人张望，你为千万人终极第一人。伴着阳光的优美，陪着玛利亚痛苦的痴心，会是我脱离俗的吸引。你是千万人中极的人，哦，求你开我眼我心，在水中翱翔，灵魂人在望，你为千万人终极第一人。我求你带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决心。我们梦中苏醒你的同伴，要想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极的人，哦，求你开我眼睛多我心，在水中翱翔，人杂光，你为千万人终极第一人。
请弟兄姊妹围住一间嘅聚会，大家开声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把我们的弟兄从远方带到我们中间来，为了要把你的话语打开给我们众人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把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聚会里头，充满我们每一个，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们。
主，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招聚弟兄姊妹一同嚟到去听你嘅话语，甚愿你嘅灵你托住我哋，主你保守等间弟兄佢嘅说话，满有你嘅亮光。主求你俾我哋一个属灵嘅气氛，俾我哋有一个属灵嘅实际，愿意我哋更多嘅藉着你嘅话语去经历你自己嘅同在。你喺地上边33年嘅时间，主求你亦都让我哋喺地上面与你同在，经历你自己点样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担当，你为我哋舍己，甚愿真系等间话语唔只系道理嘅供应，并且系生命嘅流露，愿意你与我哋同在。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宝贝名求，阿门。有请陈弟兄。
我们知道今天下午的聚会和晚上的是个特别的安排。
我们知道今天晏昼和晚上的聚会是一个特别的安排。
那因为就着最早的是因为有一班在尖沙咀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读约翰福音。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有一班尖沙咀家的年轻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
他们希望说趁着这一次有特会的时间，我们大家稍微温习一下四福音。
他们希望趁着一个这样的特会的时间一个温习一下四福音，
所以弟兄们就安排了下午这样的聚会。
所以弟兄们就安排了下午这个以上的聚会。
那么起头当然是为着是在尖沙咀聚会的年轻人，
起头当然是为了在尖沙咀家的年轻人。
那后来呢就扩大到所有在香港的年轻人都欢迎，
到后来就扩大到所有在香港的年轻人都欢迎。
那么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听说了，所以现在呢各种年龄的弟兄姊妹都欢迎。
因为有其他弟兄姊妹听说了这个聚会，现在就变成各个弟兄姊妹都欢迎。
可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当时这个初衷，就是当时我们有这个聚会主要是为了年轻人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聚会当初的初衷是为了年轻人的。
所以如果你是年长的，
所以如果你是年长的，
或者你主族的话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的，
或者你对主的话已经有相当的根基，
那么请大家记得，就这一次我们的聚会主要的对象呢是年轻人。
请大家记得今次的聚会主要的对象是年轻人。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要来看四本福音书。
今次我们主要是要来看四本福音书。
那我在主面祷告，就希望说主能够借助今天下午和晚上两堂的时间，
我在主面前祷告，就希望藉着下午和晚上今天这两堂的聚会，
能够让年轻人对于主的话有一份的羡慕，
能够让年轻人对主的话有一份的羡慕。
尤其是四本福音书，
尤其是四本的福音书，
是从不同四重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
是从四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
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得救好久了，
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得救了很久了。
你认识你的主吗？
但你认识你的主吗？
如果你真的认识，你今天的光景就不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认识的话，你今天的光景就不会这样。
所以我们巴不得主借着今天下午和晚上，
所以我们巴不得主借着今天的晏昼和晚上，
我们不只认识四福音，
我们不单止认识四福音，
那更重要要认识四福音里面的主，
更重要的认识四福音里面的主。
如果我们认识他，
如果我们认识他，
如果这一次我们遇见他，
如果今次我们遇见他，
我想比什么都更宝贵的，
我想比什么也都更加宝贵。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聚会的性质，就是希望我们一开始对四本福音书有个最基础的认识。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今次聚会的性质，就是希望大家对四福音有一个基本认识。
所以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旧约以西结书，
旧约以西结书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
当三十年四月五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 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5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的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下面我就读给弟兄们听。第4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我想我们就不翻译了，因为大家虽然听不懂，有时候听不懂国语，可能国语差异，但是字我想大家都认识了。
我想这段我就不翻译了。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那么我就读给弟兄们听。
为了节省时间，等于直接读给大家听。
第5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洗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5节，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5节。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然后20节，
然后第20节，
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然后我们看第22节，
然后22节，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然后我们来看第26节，
然后再来看26节，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第28节，
第28节，
下雨的时候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那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么多。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那为什么我要读以西结书呢？
那为什么我要读以西结书呢？
因为这是旧约一个很有名的异象。
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异象，
这是以西结看见，
是以西结看见的。
那以西结首先看见天开了，
以西结首先看见天开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三层天，
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三重天，
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开始封闭起来，
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开始封闭，
乃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
那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当他从 约旦河水上来的时候，
当你从约旦河的水上来的时候，
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天就为我们撕开裂开了，
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听天就撕开了。
所以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才把天堂带到地上来。
所以我们看见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将天堂带到地上。
本来天是关闭的，
本来天是关闭的，
那么因为我们的主来了，所以就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
因为我们的主来了，就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后来主就对门徒们说，
所以我们知道主后来就对门徒说，
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寻道者，他的名叫斯提凡。
结果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殉道者叫斯提凡，
他真的看见天开了，
他真的看见天开了。
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
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三层天呢？
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三重天呢？
因为他看见人子怎样站在父神的右边，
因为他看见人子怎样站在父神的右边。
所以斯提凡所看见的图画是以西结没有看见，
所以斯提凡所看见的图画是以西结所没看见。
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完成救恩，
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完成救恩。
所以对于罪人来说天是封闭的，
所以对于罪人来说天是封闭的。
所以以西结虽然看见天开了，
所以以西结虽然看见天开了，
不是第三层天，
但不是第三层天。
我们知道是也许是空气天，也许是第二层天。
我们知道可能是天空气的天，或者是第二重的天。
所以当以西结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当以西结最后的时候，
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形象，
我们看见是神荣耀的形象。
这里并没有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这里没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以西结没有看见神的荣耀，
以西结并没看见神的荣耀。
一个罪人在神的荣耀面前一定被击杀的，
一个罪人在神的荣耀面前是一定会被击杀。
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不过以西结是看到神荣耀的形象，
不过以西结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
那么基督徒就不是，
那基督徒就不是，
还有斯提凡就不是，
斯提凡就不是了。
他们所看见的跟以西结看见的不一样，
斯提凡他们所看见的和以西结看见的
不一样。他们是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是看到神荣耀的本身，
是看见神荣耀的本身。
所以是第三层天，
所以是第三重天。
所以这一点呢，我要先说明清楚。
所以这一点我先要说明清楚，
以赛亚只是看见形象，
以西结只是看见形象，
他模模糊大概知道神宝座之前的光景，
他模模糊大概看见神宝座的情形。
那这是第一点，
咁呢个第一点。
那第二点，
第二点，
那么因为以西结是祭司，
因为以西结是祭司，
他了解圣殿里面的结构，
他了解圣殿里面的结构，
他知道说如果人要看见神的荣耀的话，
他知道话如果人要去睇见神嘅荣耀嘅话，
第一先要经过祭坛，带着宝血，带着血。
第一，佢要经过祭坛，并且带着宝血。
然后有人到了圣所，
然后有人到咗圣所，
然后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血就进到至圣所。
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血进入到至圣所。
那么到了至圣所，应该看见神的荣耀了。
咁去到至圣所就应该睇见神嘅荣耀。
那么为什么罪人没有死呢？
咁点解罪人冇死呢？
因为他带着血进去的。
因为佢系带着血入去嘅。
所以我们就是因着宝座、因着圣座前的那个血，所以叫祭司没有扑倒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哋睇见宝座，因为施恩座所出嚟嘅血，令到罪人祭司冇扑倒喺神嘅面前。
所以我们晓得在旧约，如果人要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喺旧约如果人要睇见神嘅荣耀，
不是在外院，
唔系喺外院，
因为外院是太阳的光，
因为喺外院嗰个系太阳嘅光，
也不是在圣所，
亦都唔系喺圣所，
圣所是铺橄榄油的光，
圣所里边系橄榄油嘅光，
但是到了至圣所，
但去到至圣所，
圣经明明说什么也看不见。
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什么也都看不见，
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神的荣光充满了至圣所，
也是神的荣光充满至圣所，
但是那个荣光是在我们能见光谱之外，
但是这个光是在我们能见的光谱之外，
所以我们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看不见，
因为看不见我们就以为是黑暗，
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以为是黑暗，
所以这个就是至圣所的情形，
这个就是至圣所的情形，
所以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
所以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
但神的荣耀是看守神的施恩座，
但是、神的圣所看守着神的施恩座，
那神的施恩座就像他的宝座一样，
那神的施恩座就好像他宝座一样，
所以来到至圣所就被神的荣神的同在被神的宝座充满了，
所以来到至圣所就被神的荣耀充满了，
那个光景就是荣耀的光景，
那个光景就是荣耀的光景，
然后在施恩座的两旁不是有、基路伯吗，
又在施恩座的两旁不是有基路伯吗，
那基路伯乃是代表没有犯罪的天使，
咁基路伯系代表冇犯罪嘅天使，
他们是看守着神的荣耀来说的。
佢哋系看守神嘅荣耀嚟讲。
所以基路伯乃是在神宝座前的活物。
所以基路伯乃系神宝座面前嘅活物。
那圣经讲的活物的时候，在原文只有活，没有物这个字。
咁圣经里边讲到活物嘅时候，原文系冇活呢个字。
那就是指着在宝座前的生命。
就是指住在宝座前面前的生命，
如果大家知道在宝座前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如果大家知道在宝座面前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的话，
那么要么你就读使徒，要么就是读约翰福音、约翰的启示录，
那一是你就去读启示录，
如果来到天上神的宝座，
如果来到天上神的宝座，
你就看在宝座前有一个生命，
你就看见神宝座面前的生命，
那就是活物基路伯所代表的那个生命，
那个就是活物基路伯所代表的生命，
所以现在如果不是在天上遇见神的宝座，
所以如果现在不是在天上遇见神的宝座，
人就是来到至圣所，来到他的脚前，
那人就是在至圣所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只能够在至圣所里面遇见，
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只能够在至圣所里面遇见，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宝座前的生命乃是看守着整个神的荣耀的，
你看见在宝座面前的生命是看守着神的、
所以这幅图画只有祭司大祭司带着宝血带着血进到幔内才看得见的一幅图画，
所以这幅图画只有大祭司带着、宝血来到至圣所才能够看见的，
结果叫以西结完全没有想到，
所以令以西结完全没想到，
因为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
应该在耶路撒冷，
应该在耶路撒冷，
或者在天上，
或者天上，
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
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
一定要到至圣所，
一定要到至圣所，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以西结做梦也没有想到，
以西结发梦都没想到，
现在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
离开耶路撒冷不知道有多远，
离开耶路撒冷不知有几远，
现在以色列国家像一棵树一样连根被拔起，
现在以色列国是好像一棵树一样被连根拔起，
就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所以当以西结要三十岁三十年他应该要尽职做祭司的时候，
所以当以西结第三十年他当尽责去做祭司的时候，
结果他就看见说他是祭司但是没有供职的圣殿，
结果他看见他是祭司但他没有公职的圣殿，
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个以色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
但是确实没有国家的，
但是一个没有国家的，
确实漂流在很远的地方叫做加巴鲁河边，
是漂流在很远一个叫加巴鲁河的地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他看见异象了，
但圣经告诉他们他看见异象，
他看见神的荣耀了，
他看见神的荣耀，
这是怎么可能，
这个怎可能呢？
因为神的荣耀不是在天上就在耶路撒冷，
因为神的荣耀不是在天上就在耶路撒冷，
所以神的荣耀一定是定点的，
所以神的荣耀一定是定点的，
你在某一点你能找到他，
你在某一点你就能够找到
耶路撒冷，你找到他
在耶路撒冷，你能够找
到他，在天上你找到他，
在天上你能够找到他，
除了这个之外，
除此之外
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旧约的祭司，
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祭司，
他能够告诉你说，
他能够告诉你，
当以色列人漂流到加巴鲁河边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漂流到加巴鲁河旁边的时候，
他们居然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们居然看见神的荣耀，
对他们来讲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对他们来讲这个完完全全不可能，
因为哪里有神的荣耀，
因为哪里有神的荣耀，
哪里就有神的宝座，
哪里就有神的宝座，
哪里有神的宝座，
哪里有神的宝座，
就有宝座前的生命，
就有宝座前的生命，
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图画很清楚的，
所以以西结看见的图画是很清楚的，
他起头是远远的看见了，
他起初是远远的看见
了，看见了荣耀，
看见荣耀，
然后慢慢慢慢荣耀就靠近了，
然后慢慢慢慢荣耀就靠近了，
当你靠近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你靠近神的荣耀的时候，
你所碰见的是生命，
你所碰见的是生命，
而且乃是在宝座前的生命，
并且在宝座前的生命，
后来你就知道说，
后来你就知道，
就是这些活物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了，
就是这些活物将天堂带到地上来，
因为宝座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
因为宝座在边一度，天堂就在边一度。
所以圣经说，他们张开翅膀的时候，
所以圣经话佢哋张开翅膀嘅时候，
他们上面就顶着天，
佢哋上面就顶着天。
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的蓝宝石的上面，在那个天的上面有神的宝座。
意思就话喺整个蓝宝石嗰个穹苍之下有一个连接喺度。
所以现在明白吗？你起头你只看见生命，
所以睇见嘛，起头你只睇见生命，
但是慢慢靠近了以后。
但慢慢靠近之后，
你所看乃是天，蓝色的天。
你所睇见系蓝色嘅天。
这个天的上面乃是神的宝座。
喺呢个天之下乃系神嘅宝座。
那神的宝座腰以上是一个样子，腰以下是另外一个样子。
咁神嘅宝座腰以上系一个样子，腰以下又系一个样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
大家仲记唔记得多读到后面嘅时候？
二十六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
睇见二十六节话喺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
象，仿佛蓝宝石，
仿佛蓝宝石，
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我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光耀的金睛，
我见他从腰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这个宝座本来只有在天上看到见。
这个宝座本来就在天上才看得见，
现在你在加巴鲁河边看得见，
现在你在加巴鲁河旁边看得
见，你在地上看得见，
你在地上看得见，
所以可见有人是把神的宝座带到地上来了，
所以可见有人将神的宝座由天上带到地上
来。本来神的宝座是定点的，
本来神的宝座是定点的，
现在宝座变成活动的宝座，
现在宝座变成一个可以活动的宝座。
如果这些人被掳到哪里，这个宝座也在哪里，
这帮人被掳到哪里去，这个宝座也都跟着。
这个不是旧约的观念，
这个不是旧约的观念，
这个也不是旧约任何一个有受过旧约教育的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观念，不可能的。
这个是旧约里面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不可能想到这个观
念
的。你
明白吗？但是这是以西结看见的，
但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
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见完全叫他意想没有想到的。
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是叫他完全想不到的，
是完全叫他跌破眼镜的，
是叫他跌烂眼镜的。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可以，
但是最后以西结把他记录下来了，
但最后以色列将他记录下来。
所以最后他怎么说呢？
最后他怎么
说呢？这是神荣耀的形象，
这是神荣耀的形象，
这是神宝座的形象，
是神宝座的形象。
他没有看见神的荣耀，
他没看见神的荣耀，
但大概神的样子荣耀什么样他看见了，
但大概神的荣耀是怎么样他看见
了，宝座大概什么样他看见了，
宝座大概是怎么样他看见
了，宝座要分为腰以上的和腰以下的，
宝座要分为腰以上和腰以下的。
那只有当你慢慢靠近的时候，
只有当你慢慢靠近，
你才看得清楚，
你才看得清
楚。如果你没有碰见宝座前的生命，
如果你碰见在宝座前的生命，
你看见那个宝座对你来讲是模糊的，
你看见那个宝座对你来讲是模糊的，
现在慢慢靠近了，
现在慢慢靠近了，
所以你看见腰以上的跟腰以下的，
所以看见腰以上和腰以下的。
那现在我们要问，
现在要问
是什么叫我们的眼睛明亮呢？
是什么叫我们的眼睛明亮？
叫什么叫我们能够比从前更清楚呢？
是什么叫我们看得比从前更清楚呢？
那就是因为宝座的生命慢慢慢慢靠近了，
是因为宝座的生命慢慢慢慢靠近。
远远你只看见是荣耀，
远远你只看见是荣耀，
但是慢慢靠近你发现是生命，
但慢慢靠近的时候你看见是生命。
那这个生命一面就托住天，
那这个生命一面托住天，
一面就把天就带到地上来了，
一面就将天带到地上来，
因为旁边有轮子，
因为旁边它有轮子，
所以从地的一个角落就带到另外一个角落，
所以从第一个角落带到另一个角落。
你看见吗？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活物到什么地方，
活物去哪里去，
轮子到什么地方，
轮子就去哪里去，
宝座就带到什么地方，
宝座也都被带到
哪里去，天堂就带到什么地方，
天堂就被带
到哪里去。我请问弟兄姊妹，
我请问弟兄姊妹，
你把旧约全部把它读完了以后，
你将旧约全部读完之后，
不会有这个观念的，
你不会有这样的观念的。
那幸好以西结看见的是个预言，是个意象，
但幸好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
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
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
在以西结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对以西结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那最叫以西结没有想到的，
最叫以西结想不到的，
就是那个意象是从北方来的，
这个意象是从北方而来的。
明白吗？这什么意思？
明白吗？这个什么意思？
这些以色列人，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被掳的时候，
他们被掳的时候，
他们先掳到北方去，
他们先被掳到北方去，
然后呢经过幼发拉底河，
又经过幼发拉底河，
然后慢慢才往南边下来的，
然后自己慢慢还从去南边下来。
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那个形象的话，
如果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那个异象的话，
而且看见狂风是从北方刮来，
并且看见狂风是从北方刮来。
那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发梦都想不到，
他以为说神离弃他们了，
他以为神离弃他们了，
他以为说不可能再有神的同在了，
他以为不可能再有神的同在了。
如果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他们不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们不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们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为什么他们被连根拔起要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如果抛到遥远的巴比伦，
如果跑到遥远的巴比伦，
就证明说神离弃他们，
就证明神离弃他们，
神的同在就不再和他们在一起了，
神的同在不再跟他们一起，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
所以在他们的感
觉里面，我们是流浪的一般人，
我们一般流浪的人，
我们是漂流的一般人，
我们一般漂流的人，
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
我们失去了他的同在，
我们失去了他的同在。
如果天是关闭的，是应该的，
如果天关闭是应该的，
如果今天我们到处流浪，没有神的同在，是应该的，
如果你今天周围流浪，没有神的同在，是应该的。
他怎么会想到，
他怎么都想不到，
当以色列人流浪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流浪的时候，
原来神的荣耀暗暗的跟随他们，
原来神的荣耀暗暗的跟随他们，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发梦都想不到，
他们觉得要享受神的同在只有在耶路撒冷，
他们觉得要享受神的同在就应该在耶路撒冷，
要享受神的同在只有到天上去，
要享受神的同在只能去天上去。
他怎么会想到，
他怎么想到，
他们对不起神，
他们对不起神，
他们实在辜负他们的神，
他们实在辜负了他们的神。
如果今天神让他们漂流到了世界是应当的，
如果今天神要叫他们漂流在世上是应当的，
他们怎么会奢侈地想到有神的同在呢？
他们怎么会从奢侈地想到还会有神的同在呢？
结果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结果他们发梦都想不到，
原来他们漂流的时候，
原来他们漂流的时候，
神的荣耀暗暗地跟随着他们，
神的荣耀暗暗地跟随他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
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
当你失败的时候，
当你失败的时候，
当你犯罪的时候，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觉得神好像遗弃你了，
你觉得神好像离弃你了，
现在你落到一种境地好像巴比伦的情形一样，
你现在落到一个光景好像巴比伦里面一样。
如果在旧约的话，
如果在旧约的话，
你真的是被遗弃了，
你的确是被遗弃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这一幅图画是新约的图画，
这幅图画是新约的图画，
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是将来要发生的意象，
以西结所看见的图像是将来要发生的影像，
时候将到，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如今就是，
等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
等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
不管在哪里都是天堂，
不论在哪里都是天堂，
那是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
那是哪一个将天堂带到地上来的？
所以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
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
就是有人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了，
就有人将天堂带到地上来。
本来天堂是遥远的，
本来天堂是遥远的，
本来宝座宝座是遥远的，
本来宝座是遥远的，
现在你能看见腰以上，看见腰以下，
但你现在能够看见腰以上和腰以下，
是不是你的眼睛比从前更明亮呢？
是不是你的眼睛比从前更明亮呢？
不是的，
不是，
有人查看，有人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是有人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开了我们的眼睛，
是有人开了我们的眼睛，
就是因为有荣耀渐渐的靠近，
是因为有荣耀渐渐的靠近，
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所以这证明说在历史上曾经一定发生过一件事，
所以证明到历史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件事情，
而以西结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件事，
以西结所看见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遍，
是轮子把神的宝座和神的旨意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是轮子将神的宝座和神的旨意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但是不只有轮子啊，
但不单只有轮子，
还有翅膀啊，
就有翅膀，
翅膀就叫神的旨意神的同在从地上带到天上，
翅膀就将神的旨意神的宝座带到天上，
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所以一是他是这个同在从天上借着翅膀慢慢飞飞飞飞到地上来的，
所以一次他藉着翅膀从天上慢慢慢慢飞到地上，
讲到天地之间的时候，
讲到天地之间的时候，
那是翅膀的故事，
这个是翅膀的故事，
讲到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讲到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
那是轮子的故事，
这个就是轮子的故事。
所以明白吗？这是以西结第一章，
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以西结第一章。
现在我们要问，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
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
果然后来应验，
果然后来应验了，
因为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预言，
因为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
这个预言是什么？
有一个非常靠近宝座的生命，
一个非常靠近宝座的生命，
是他把宝座带到地上来了，
是他将宝座带到地上来。
所以无论他在加利利或者在耶路撒冷，
所以无论他在加利利地或耶路撒冷，
轮子到哪里，
轮子去哪里，
同在到哪里，
同在就去哪里，
天堂也带到哪里，
天堂也去到哪里。
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里，
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那位。
所以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
所以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
这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
乃是道成肉身的图画，
乃道成肉身的图画。
你看有一天我们的主从天上降下来了，
你睇见有一日主从天上降落嚟啦，
但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
但系约翰福音话俾我哋听，佢系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
所以我哋知道系佢将天堂带到地上嚟。
所以当罪人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所以当罪人同佢一齐食饭嘅时候，
他们就能看见神的宝座就在这里。
佢哋就能够睇见神嘅宝座就喺呢一度。
当两个强盗。
当两个强盗
企图他们两个同样的误会我们的主，
企图他们两个同样的来误会我们的主，
但是没有多久以后，
但没几年
其中一个强盗，
其中一个强盗，
他们就发现说这里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看见这个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一个最悲惨的图画，
十字架是一个最悲惨的图画，
十字架的痛苦像地狱的痛苦一样，
十字架上的痛苦犹如地狱的痛苦，
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痛苦了，
某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痛苦，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有人在这种情形底下，
有人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他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有人祷告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你知道钉十字架，
你知道钉十字架
是人最痛苦的时候，
是人最痛苦的时候，
要解决他的痛苦，
要解决他的痛苦，
有两个办法，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医生用麻药来麻醉他，
一个办法医生用麻药麻醉他，
还有一个办法，
另一个办法
他痛苦到一个地步，
他痛苦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咒诅的，
他可以咒诅，
他只要借着咒诅就能够叫他痛苦减轻一点，
他只要藉着咒诅能够将他痛苦减轻。
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受尽摧残，受尽鞭打，
他受尽摧残，受尽鞭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在这个时候
他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他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我们都是苦毒的人，
我们都是一帮苦毒的人，
我们一被欺负我们就咒诅，
我们一被吓我们
就，我们一受损失我们就开始咒诅，
我们一受损失我们就会咒诅。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你看见许多不信的朋友，
你可能有很多不信的朋友，
你看见为什么他三句两句就带一些脏字，三句两句就要咒诅呢？
你听见他为什么第三两句他就带一句粗口，
你知道他太痛苦了，
你知道他太痛苦，
他里面没有指望，
他里面没有指望，
所以只有借着这些才能够发泄他里面的东西，
他只有藉着这些才能够发泄在他里面的东西。
弟兄姊妹，你知道做强盗他知道怎么咒诅，
你知道他作为一个强盗他怎么咒诅，
做强盗他经过了十字架的苦难，
一个强盗他经过一个十字架，
主耶稣也同样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主耶稣也都同样经过十字架苦难，
他发现有一个人在宝，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看见有一个人将他宝座设立在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十字架，
宝座是宝座，
宝座是宝座，
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
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
你看见宝座就看不见十字架，
你看见宝座你就看不见十字
架，你看见十字架就看不见宝座，
你看见十字架你就看不见宝座。
但这里有一个人，
但这里有一个人，
在最不可能的时候，
在最不可能的时候，
如果宝座在天上他懂得，
如果宝座在天上他明白，
在耶路撒冷他也懂得，
如果在耶路撒冷他都明白，
但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但当他被挂在十字架
上，他看见同样的挂在天地之间有一位，
他看见同样挂在天上地上的有一位，
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
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是他把宝座带到最痛苦的地方，
是他将宝座带到最痛苦的地方，
最不可能的地方，
最不可能的地方。
以西结怎么会想到在加巴鲁河边能看见神的荣耀呢？
以西结怎么想到能够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神的荣耀呢？
所以请大家记得，
所以请大家记得，
以西结的确接触到宝座前的生命，
以西结的确接触到宝座前的生命，
而这个活物在原文就活没有物，
而活物这个在原文里面只有物没活，
它充满了生命，
它充满了生命，
你怎么来形容它，
你怎样来去形容它？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它有四个形象，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它有四个形象，
有狮子的形象，
有狮子的形象，
有牛的形象，
有牛的形象，
有人的形象，
有人的形象，
有老鹰的形象，
有老鹰的形象。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
不论你由哪个角度来看它，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明明是人，
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它明明是一个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明明是狮子，
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明明是一个狮子，
还有一个角度明明是牛，
还有一个角度明明是牛，
还有一个角度明明是老鹰，
还有一个角度明明是老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在宝座前的生命，
因为在宝座前的生命，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形象来形容它的，
你没办法用一个形象来形容它，
明白吗？
明白吗？
因为神本性所有一切的丰富都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住在基督里面，
没有一个生命比基督的生命更靠近神的宝座了，
没有一个生命比基督的生命更靠近宝座了。
所以圣经用四活物的那个形象，
所以圣经用四活物的形象，
就给我们看见真的最靠近宝座的那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就让我们看见最靠近宝座的那个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
是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来，
是他将天堂带到地上来，
是他托住整个的天堂，
是他托住整个天堂，
他借着轮子从一个地方就把天堂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借着轮子就将天堂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
地方，他借着翅膀就从天上带到地上，从地上又带到天上，
他藉着翅膀从天上带到地上，你都从地上带到天上，
这不是道成肉身的故事吗？
这个不是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吗？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弟兄
姊妹，你要认识我们的主，
你要认识我们的主，
你就碰见了神的荣耀，
你就碰见神的荣耀。
但神的荣耀是一句话说不完的，
但神的荣耀是一句话说不完的，
神的荣耀是和他宝座连在一起的，
神的荣耀是和他宝座连在一起，
讲的宝座，
讲的宝座，
讲的荣耀，
讲的荣耀
都太抽象了，
都太抽象了，
你只要碰着宝座前的生命，
你只要碰着宝座前的生命，
你只要是睡里和他在一起吃饭，
只要你是睡里你同他一起吃饭，
你只要是劳苦担重担劳到他的面前，
只要你是劳苦担重担来到他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自然就得着安息，
你自然得着安息，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是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他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那个活动的宝座，
他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那个在活物的宝座前，
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
所以都在地上的时候，
人又从一个角度来看，
人从一个角度来看
狮子，
狮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一个角度看
是牛，
是牛，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
是人，
是人，
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
乃是老鹰，
是老鹰。
所以明白不明白？
所以明白吗？
当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到四福音，
当我们读到道成肉身故事的时候，
当你读到道成肉身的故事的时候，
你要从旧约开始读起，
你要从旧约开始读起，
你要从以西结开始读起，
你要从以西结开始读起。
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
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
神的荣耀是定点的，
神的荣耀是定点的，
是定时的，
是定时的。
他没有想到，
他没想到，
他作为祭司最知道圣殿里面的光景，
他作为祭司理应最认识圣殿里面的光景，
他还在加巴鲁河边，
在加拉巴罗，
以色列人还被掳，
以色列人被掳，
他们居然看见神的荣耀，
但他们居然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居然看见宝座以上的是人的形状，
他们居然看见在神宝座的腰以上，
宝座以下的是神的，是光耀的金金，
在宝座底下是光耀的金金。
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是什么回事？
这是什么故事呢？
这个是什么故事？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
所以请大家记得，
先是宝座前的生命，
先是宝座前的生命，
然后你看见借着轮子借着翅膀就把这个生命把天堂就带到各个地方去，
然后藉着轮子和翅膀你看见就将这个生命带到天，
这个生命给人看见的光景就是天上的光景，
这个生命被人看见的就是一个天上的光景，
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你就看见天堂了，
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你就看见天堂了，
他不止托住天堂，
他不单止托住天堂，
他也被天堂不管带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都将天堂带到任何地方，
最后让人看见神的宝座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让人看见神的宝座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才有四本的福音书，
先有四本的福音书，
这四本的福音书，
这四本的福音书
是从不同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以西结所认识的这位主，
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见以西结他所认识的主，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
主，如果光有新约，
如果光有新约，
你不觉得稀奇，
你不觉得稀奇，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在世界上未发生之前，
以西结就把那个预言告诉了我们。
在事情未发生之前，以西结就将这个预言告诉了我们。
你知道人都是先有传，先有一生，然后才有传记的。
我们都知道人是先有他一生，先有传记出来。
我们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的。
我们先有生活，然后先有录影带出来。
但是我们的主不是。
但我们的主不是。
我们主是先有传记，然后他的一生是根据他传记一直演绎出来的。
我们的主是先有他的传记，然后他一生是跟着他的传记来行。
然后我们的主是先有，我们的主是就是先有录影带，先有录像带。
我们的主是先有录像带，
然后才有他的一生，
然后先有他的一生。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所有世界上都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像，
所有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像。
但是我们的主不是，
但我们的主不是。
我们知道说在还没有十字架以前一千年，
我们的主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一千年，
大卫在二十二篇就讲到十字架的苦难。
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十字架的苦难，
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苦难是用石头把人打死。
当时最大的苦难就是用石头将人打死。
大卫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苦难，
大卫从来没看见十字架的苦难。
但是当基督的灵充满大卫的时候，
但是当基督的灵充满大卫的时候，
还在基督钉十字架前一千年，
早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千年，
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图画，
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图画。
不止如此，
不单如此，
以赛亚五十三章也是这样，
以赛亚五十三章都是这样。
但是更稀奇的，
但是更稀奇的，
以西结的时候，
以西结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在加巴路河边，
在那个时候加巴路河旁边，
他居然看见了一个异象，
他居然看见一个异象，
那个异象就是道成肉身的异象。
那个异象就是道成肉身的异象。
那是完全道成肉身的故事。
是完全道成肉身的故事。
所以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
你才知道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的重点。
你先看见四本福音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重点。
如果你读这一卷书读了半天，你找不到那个重点，你就我这本书完全是一本封闭的书。
如果你读了很久，你看这本四本福音书，你完全看不见重点的时候。
所以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就愿意给弟兄姊妹稍微看见一点。
我们愿意给弟兄姊妹稍微看见。
我们怎么样读四本福音书？
我们怎样来读四本福音书？
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是从四种不同、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
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
比方说，
譬如话，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
俾我哋睇见佢系君王。
所以他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
所以他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
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你的重点要放在我们的主怎样是君王。
你的重点放在我们的主是一个怎样的君王。
但是不止如此，
但不单如此，
主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
主的目的是要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
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狮子的生命，
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狮子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活出狮子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活出狮子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就变成小狮子。
我们每个人就变成一个小狮子。
明白吗？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是小狮子。
你明白吗？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是小狮子。
我们是与人无伤的。
我们与人无伤。
我们常常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我们应当常常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但在罪恶这件事情上，
但在罪恶这件事情上，
每一个人都应该像狮子一样。
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像
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像狮子一样。
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好像狮子一样。
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许多人都在罪的奴隶之下。
今天你看见很多人都在罪的奴隶之下。
你明白吗？为什么今天全世界同情一般的人？
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全世界同情一般人？
他而且觉得他们做的是合法的，
并且觉得他们做的是合法的。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法律，
今天世界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承认说这些人是合法的。
这个法律承认这帮人是合法的。
他们忘记了一件事，
他们忘记了这件事。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是生在罗马皇帝罗马皇雅古斯都之下。
他是生在罗马皇帝雅古斯都之下。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皇帝叫他提比利亚，叫提比流。
那个皇帝叫提比利亚王。
请大家记得，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那个人的罪人的名字叫做提比流的话，
请你们记得，如果世界上一个罪人，这个罪人的名字叫，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要记得一件
事，这个人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个人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能够统治所有罗马帝国的土地，
他能够统治罗马帝国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人要服在他的脚下，
所有人都要服在他的脚下。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能力了，
没人比他更有能力了。
但是请大家记得，如果一个罗马皇帝是最大的能力，主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
如果罗马皇帝是最大的能力，这个主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
主耶稣所以钉十字架，
主耶稣之所以钉十字
架。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他的名字叫提比利亚的话，提比流的话，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这个罪人的名字叫提比
流，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一定要为他钉十字架。
你就知道主耶稣一定要为他钉十字架。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
明白吗，弟兄姊妹？
你明白吗？
那提比流是谁呢？
那提比流是谁？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你到了意大利有一个岛叫蜜月岛，叫做卡布里岛。卡布里岛。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意大利那里有一个叫蜜月岛。
这个蜜月岛不是一天两天的故事。
咁呢个蜜月岛唔系一日两日嘅故事。
这个蜜月岛最少是两千年的故事。
呢个蜜月岛最少系两千年嘅故事。
那为什么它是蜜月岛呢？
咁点解佢系蜜月岛呢？
因为提比流皇帝到过那里。
因为提比流皇帝去过嗰度。
他不过到，不止到过那个岛。
佢唔单止去过嗰度，
而且他从那个岛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十二年。
并且佢从嗰个岛统治罗马帝国十二年。
那个，请大家记得。
请大家记得。
提比流不是在罗马统治罗马帝国。
提比流不是在罗马去统治罗马帝国，
他有十二年，
他有十二年
是在这个在卡布里这个蜜月岛上统治全世界的，
在卡布里这个蜜月岛去统治全世界。
那么怎么会是蜜月岛呢？
那为什么会蜜月岛呢？
你就知道说他爱上了一个美男子，
你就知道他爱上了一个美男子，
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要到罗马去了。
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去罗马，
他愿十二年就荒废，就愿意就待在那个蜜月岛上。
他十二年他就愿意荒废留在这个蜜月岛上。
他居然统治全世界，
他居然统治全世界，
全世界就臣服在他的脚下，
全世界就臣服在他的脚底下。
不是从罗马，
不是在罗马。
如果罗马你还能佩服，
如果他是从罗马的，你可能就
但是不是的，
但
是从一个蜜月岛，
是从一个蜜月岛。
如果是个正正当当的关系，你也没有话说的。
如果这个正正当当的关系，你都没有。
但是很稀奇，
很稀奇，
这个皇帝，
这个皇帝
能够带领千军万马征服了全世界，
能够带领千军万马征服全世界，
但他做了罪的奴隶，
但他做了罪的奴隶，
就因着这个缘故，
就因为这个缘故，
主耶稣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
要请记得，
请记得，
所有的罪人在罪的面前都是软弱，像水一样。
所有罪人在罪的面前都软弱如水一样。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
所以年轻的弟
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骄傲，
你千千万万不要骄傲。
主的话没有错，
主话
不要爱这世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迟早有一些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要吸引你，
迟早有一天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会吸引你。
你觉得你能抵挡这个世界，
你觉得你能够抵挡这个
世界，你觉得你能抵挡诱惑，
你觉得你能够抵挡
诱惑，你觉得你能够坚定，
你觉得你能够坚
定，因为你像狮子一样，
因为你好像狮子一样，
其实你不是狮子，
其实你不是狮子，
所以你需要救主，弟兄，
所以你需要救主。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让不止解决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主不单止解决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重担，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重担，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叫我们在罪上是自由的，
叫我们从罪中得自
由，而且给我们的生命是狮子的生命，
并且给我们一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对人来说，
对人来说，
我们像只羔羊一样，
我们好像羔羊一样，
我们是与人无伤的，
我们与人无伤，
但是在罪恶的面前，
但在罪恶的面前，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小狮子一样，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好像小狮子一样。
为什么？因为根据主的话，
因为根据主的话，
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那我问大家，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他什么样子呢？
是一个怎么样子呢？
他像狮子一样，
他像狮子一样。
这就是马太福音，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
你仍旧沉醉在罪恶里面，
你仍旧沉醉在罪恶里面，
难怪你对马太福音没有兴趣，
难怪你对马太福音，
难怪每次读这些四福音你觉得没有意思，
难怪每次读四福音你都觉得没意思。
但是如果你看见说你读马太福音的目的，
但如果你看见我读马太福音的目的，
因为狮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狮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做小狮子，
所以我哋可以做小狮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试探这件事情上，
喺试探呢，
在罪恶这件事情上，
喺罪恶呢件事情上，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嘅恩典，
你看见里面有一个生命像狮子一样的生命，
你睇见里边有一个生命系狮子一样嘅生命。
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脸是狮子的脸，
所以基督徒有一块面系狮子嘅面。
你知道吗？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系咁样嘅。
严格说来，
严格嚟讲，
一个寻道者，
一个殉道者，
他的脸是天使的脸。
他的面是天使的面，
他的心是狮子的心，
他的心是狮子的心。
若不是狮子的心，他不会做寻道者的。
如果不是狮子的心，他不会做寻道者。
他稍微摇动一点，他就不可能做寻道者。
他稍微摇动，他就不会做寻道者。
明白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四本福音书有一本福音书非常的重要，
四本福音书有一本福音书非常重要，
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听，
我们的主好像狮子一样，
告诉我们听，主，我们主好像狮子一样。
狮子是兽中之王，
狮子是兽中之王，
在所有的野兽里面没有一个比他更像王了，
在所有的野兽里面没有一个比他更像王。
所以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到四福音，
特别读到马太福音，
特别读到马太福音，
我们看见他像狮子，
我们看见他好像狮子，
我们个个都是小狮子，
我们每一个都是狮子。
我要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马太福音，
你有没有读到狮子呢？
你有没有读到狮子？
你有没有读到小狮子呢？
你有没有读到小狮子？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
所以就
是
为什么
人若打你这一张脸，
人若打你这张脸，
你转过另外一个脸来，
你转过另一面来。
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
打人那个是最软弱的人，
能够转过第二个脸的人是世界上最刚强的人，
能够转过另一面那个是世界最刚强的人。
弟兄姊妹，你的敌人只要打你一张脸，他不要你第二张脸，
你的敌人只要打你一张面，他就不会再要你第二
张脸。他觉得这个人被我修理我已经很高兴了，
他觉得这个人被我修理过我已经很开心，
他没有意思要你第二张脸，
他没意思要你第二张脸。
是谁要叫你转过第二张脸来？
是谁个要你转过第二张脸？
你不转过第二张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
你没转过第二张脸来的话，你都不会、
你没有转过第二张脸，你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得罪你的主。
但你不转过第二张脸来，你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得罪
你的主。那你说主为什么要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
那你说主为什么要叫我们转过第二
张脸？为什么叫我们走第二里路？
为什么要叫我们走第二里路？
为什么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
为什么要给我们要叫我们第二件衣服？
没有别的原因。
没别的原因。
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做狮子。
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做狮子。
很多时候基督徒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很多时候基督徒将这个机会失去，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记得，
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救主也是君王。
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救主也是君王。
然后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而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他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任劳任怨，就像牛就像马一样，
他任劳任怨就好像牛马。
我从前看到一张照片，
我曾经看见一张照片，
全家福，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
全家福，父亲母亲孩子在这。
那这个是后这个照片的后面呢？
那而这幅图，
这个父亲的头上写个牛，
父亲的头上面写
个，这个妈妈的头上写个马，
咁妈妈嘅头上面写
住，你看这爸爸妈妈都是做牛做马的，
你睇见爸爸妈妈都系做牛做马，
你看见没？明白吗？
今
天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今日我哋主嚟到地上，
他的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来服侍的。
佢以人子嘅身份嚟，佢系服侍人，唔系被人服侍。
今天我们都是喜欢被人服侍，
今日我哋都喜欢被人服侍，
但是我们主来就是要做牛做马。
我们的主来到就是要做牛做马，
他知道我们是罪人，
他知道我们是罪人，
他知道当他还未在，他知道我们不敢靠近他，
他知道我们不应该靠近他，
所以当他还在还没有做救主之前，
所以当他还没做救主之前，
他先做罪人的朋友，
他先做罪人的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像牛一样，
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一个人好像牛，
他的形象是牛的形象，
他的形象是牛的形象，
这就是马可福音，
这个就是马可福音，
明白吗？
明白吗？
那么好了，
好，
在马可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里面，
你看见任劳任怨我们的主像牛一样，对不对？
我们主任劳任怨好像牛一样。
但如果你光看见牛，你还没有读完，你还没有读懂马可福音，
但如果你只是看见牛的话，你还没读明白马可福音。
我们的主怎么说？
我们主怎么说？
他说我的额是轻省，
他说我的额是轻省。
那主为什么说我的额是轻省的呢？
主为什么说我的额是轻省的呢？
你知道一个农夫要耕田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农夫他要耕田的时候，
这个牛尤其是小牛野牛，
他牛他只牛尤其是小牛
都要走自己的路的，
都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的，
所以呢就很麻烦了， 如果让小牛去耕田的话，那这个他离起那个沟窝一定是扭扭曲曲的。
如果叫小牛去耕田的话，咁佢掘起嚟嗰条泥沟一定系。
但是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
但我哋知道
原来呢，农夫有一个目的。
原来农夫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说这个牛耕田能耕得笔直笔直。
就是、希望呢只牛佢耕田嘅时候能够耕得笔笔直直。
然后就可以开始撒种了。
然后就可以
然后就开始有丰收了，
你就可以有丰收了。
所以明白吗？
白，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但问题在哪里呢？
牛啊，就是很牛。
牛佢就系好
牛，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佢就系要自己行自己的路。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点算？
这个农夫常常让小野牛就放在老母牛的旁边。
所以农夫就将小野牛放在老母牛的旁边，
让他们同父一个额，
让佢哋同父一额。
当他们同父一个额的时候，
当佢哋同父一额嘅时候，
你看见吗？等到小牛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你睇见吗？当小牛佢要自己行自己路，
他看见老牛是那么忠心，就是笔直笔直的往前走。
佢睇见老母牛嘅咁忠心，不直不直咁行。
他慢慢慢慢的就温柔下来了。
佢慢慢慢慢就温柔。
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就顺服下来。
佢慢慢慢慢佢就顺服落嚟。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野牛一样。
我哋每一个人都好似野牛一样。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主说我的额是轻神。
主话我嘅轭系轻省，
所以圣灵做的工作就叫我们与主同额。
所以圣灵做嘅工作就系叫我哋与主同轭。
我们是背叛的，
我哋系背叛，
我们是顶撞的，
我哋系顶撞，
我们是叫神的旨意为难的，
我哋叫神嘅旨意为难嘅。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当我们与主同额的时候，
当我哋与主同轭，
我们在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心里柔和谦卑。
我哋睇见我哋主系心里柔和谦卑，
所以他能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所以他能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我这里。
只有他有资格说这句话，
只有他有资格说这句话。
因为只有心里柔和谦卑的人能这样说，
因为只有心里柔和谦卑的人能够这样
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哪里来柔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哪里来柔和？
我们哪里来谦卑呢？
我们哪里有谦卑呢？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不只有狮子有小狮子，
不单只有狮子小狮子，
不只有老牛也有小牛，
唔单止有老牛，亦都有小牛。
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忠心的那只牛。
你睇见我哋嘅主就系嗰只忠心嘅。
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
候，你就读到他了，
你就读到佢啦。
但你读到马可福音，
你
要读到自己才可以。
你要读到自己先得。
你看看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背叛？
你睇见我哋自己系点样背叛？
过去在伦敦，
过喺伦敦
有一个疗养中心，
一个疗养中心，
那个疗养中心都是绝症的疗养中心，就是进来的都是绝症。
那个疗养中心是专门为绝症的人预备。
那么所有绝症的人脾气都是不好的。
咁所有绝症的人佢嘅脾气都唔好嘅。
所以护士们最怕这些患绝症的病人。
所以护士最惊就系呢班患绝症嘅人，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
因为佢哋觉得冇希望，
所以一天到晚都是用最粗鲁的话，还有什么都来的。
所以一日到黑都是用最粗鲁的话，咩都嚟。
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了。
所以后来没办法了。
刚好有一个人呢，是个传教士，是从非洲回来的。
啱啱好一个人系传教士，从非洲过嚟。
他也是一个病人。
佢亦都系一个病人。
而且他也是绝症晚期的病人。
并且佢系一个绝症晚期病人。
后来等到他们收容了这个传教士以后。
后来等到他们收容了这位传教士，
这个院长想起一个办法来，
院长就想起一个办法。
如果一个病人进来大吵大闹的话，
如果一个病人进来大吵大闹的话，
结果一定把他的病床就放在那个传教士的病床的旁边，
结果就一定将他的病床放在传教士那张病床旁
边。起头他一定大吵大闹的，
起初他一定大吵大闹。
没有多久以后，
但没多久
他看看在旁边那个病人，
他看见他在旁边那个病人，
他慢慢就安静下来。
慢慢就安静落嚟，
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传教士就变成那个疗养中心的宝贝。
所以你睇见嗰个传教士后来就变成呢个疗养中心嘅宝贝，
很稀奇的，
好稀奇。
不是他能够叫大家安静下来，
唔系佢能够叫大家安静落嚟，
因为他与主同额，
因为佢与主同额，
就像诗篇所说的，
就好似诗篇所讲，
就在他最生病的时候，
就喺佢生病嘅时候，
是我们的主亲自为他铺床。
是我们的主亲自为他铺床，
有一种的喜乐，
一种的喜乐
是说不出来的喜乐，
是讲不出来的喜乐。
有一种的平安，
一种的平安
是人间没有的平安，
是人间所没的平安。
他也许说不出话来，
他都讲不出话来，
但从他脸上每一道的光辉，
但从他面上每一道的光辉
都带着一个能力，
都带着一个能力，
那个能力叫我们平静下来，
那个能力叫我们平静下来。
我心柔和谦卑，
我心柔和谦卑。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我这里。
我就使他们的魂得着安息。
我就使他们的魂得着安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会背这节圣经？
你识背呢节圣经？
这节圣经有没有在你身上产生能力？
咁呢节圣经节有冇喺你身上产生能力？
或者当你到病医院去看望的时候，
或者当你去到医院探望嘅时候，
这节圣经有没有在病人身上产生能力？
呢节圣经节有冇喺病人嘅身上产生？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
主耶稣不能只是圣人，
主耶稣唔能够只系圣人，
主耶稣不能只是人间的模范，不可能，
主耶稣唔能够只做人间嘅模范，
他是人类的救主。
人类救主，
所以以西结就看见他了。
所以以西结就睇见佢，
是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
系佢将天堂带到地上。
你看看他，
你睇睇佢，
像狮子一样，
好似狮子一样。
你看看他，
你睇睇佢，
像牛一样，
好似牛一样。
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
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好明显俾我哋睇见啦，系系，主我哋主系救主，
但是他是人子。
但是他是人子，
只有人子所以他会死，
他是人子所以他会死，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可以为我们钉在
十字架上。如果他是神，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了。
如果他是神，他就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神，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神，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
因为神是不死的，
因为神是不死的，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必须是人。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必须是人，
他是道道地地的人，
他是地地道道的人，
他也是道道地地的神，
亦都系地地道道嘅神，
因为道成了肉身，
因为道成咗肉身，
它里面的的确确是神，
佢里边的的确确系神，
它外面道道地地是人，
佢外面地地道道系人。
当他上船的时候，
当佢上船嘅时候，
他在船头上，因为太累，他睡着了。
喺船头上，因为佢太攰，佢瞓着了。
他分明是人，不是吗？
佢分明就系人。
他起来斥责风和海，证明他就是神。
但他起来斥责风和浪，证明他是神。
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很稀奇，
很稀奇。
路加是个医生，
路加一个医生，
他看见过很多很多的生命，
他看见过很多很多的生命。
很少有人像医生一样观察人生是那么透彻的，
很少人能够像医生一样观察人，观察得那么透彻。
路加这位医生，
路加这位医生，
他看见人生老病死，
他看见人的生老病死，
他看见一个孩子哇哇坠地，
他看见一个孩子哇哇坠地，
他也看见一个老年人很安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都看见一个老年人很安静的离开了这个世
界。所以请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如果让医生来观察人生的话，
你要知道，如果让一个医生来观察人生的话，
医生最有路加最有资格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
医生路加最有资格告诉你们，我们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
他会告诉我们说，人生成长有个曲线的，
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生长是一个
生下来是最好看的，对不对？
正来的最好看，
但是他慢慢慢慢到了三十岁就到了顶点了，
一开始是最好看，但慢慢慢慢去到三十岁就到顶点，
所以这个曲线慢慢慢往上走的，
所以这个曲线慢慢向上走。
可是到了三十岁以后啊，
但过了三十岁
就像滑滑梯一样，很快的就滑下来了，
就是水滑梯很快就水落，
所以那个曲线永远是这样上去，然后永远这样下来，
所以曲线是永远都是这样上去，然后这样下来。
人是出于土，
人是出于土，
也是归于土的，
也都归于土。
人是横着进来，也是横着出去的，
人是横着进来，也都是横着出去。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们曾经有一度在南美，有很多人呢，这个当地的话记不住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当地南美一句话大家都记不住。
不过呢，你知道这个南美的话，就是尤其是葡萄牙的话，那个医院跟英文差不多是 hospital。
你知道南美的葡萄牙话同英文医院这个字差不多都是 hospital。
但是中国人记 hospital 还是记不住的。
但中文记 hospital 这个字都记不
住，所以总要想个办法能够记住啊，因为很重要。等要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你把我送到医院，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字。
所以这个字很重要，所以要想个办法去帮大家记得啊，让我送去。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办法能够记住那句话。
所以最后一个办法来帮大家记住这个，
就是我死必到。
我死必到，
那我死必到就是 hospital 的意思。
我死必到就是 hospital 这个，
所以证明说人是横着进来，人也是横着出去的。
所以就是讲到人横住身入嚟，就横住出翻去。
但是请大家记得，
所以大家记得，
约翰这个路加有一个报告，
路加有一个报告，
他发现有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
他发觉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
是没有犯罪的生命，
是没有犯罪的生命，
不是汗流满面的生命，
不是汗流满面的生命，
明白吗？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只有路加福音
当主耶稣刚生下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
刚刚生下来的生命，
刚刚生下来的生命
是多么可爱，
是多么可爱，
那个脸，每一个孩子脸都像天使的脸一样，
那个面好像是这个天使的面一样，
只有路加告诉我们，
只有路加告诉你们，
是西面把主耶稣放在他的怀里，
是西面将我们主耶稣放在他怀里，
你想想看那个生命在西面的怀里，
你想想看那个生命在西面的怀里，
你可以想想看西面脸上的皱纹，
你可以想象下西面面
上的，西面脖子的皱纹，
西面脖子啊，佢条颈上面嘅，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是刚刚生下来的生命，
一个系啱啱生落嚟嘅生命，
一个是垂垂老矣的生命，
一个系垂垂老矣嘅生命。
谁把这个图画给我们的？
边个将呢幅图画摆俾我哋？
只有路加能把那幅图画给我们，
只有路加将呢幅图画俾我哋，
然后他要描写。
然后他有描写
这个生命和西面的生命不一样，
这个生命和西面的生命不一样，
这个生命的的确确是横着进来的，
这个生命的的确确是横着进来的，
因为主耶稣也是进到世界，也是经过摇篮，经过马槽的，
因为主耶稣也都是经过马槽，经过摇篮的，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是垂直上升的，
他是垂直上升的，
从马槽一直达到宝座，
从马槽一直到宝座，
这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
这个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
我们的生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
基督的生命是横着进来垂直出去的，
基督的生命是横着进来垂直上去的，
所以只有路加能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
所以只有路加能够为我们听那个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在主的身上有一个荣耀，
所以在主的身上有一个荣耀，
这个荣耀叫做人子的荣耀，
这个荣耀叫人子的荣耀，
什么叫人子的荣耀呢？
什么叫人子的荣耀呢？
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
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
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所以神造人就是要人来做人，
所以神造人就是要人来做人，
做人有做人的荣耀，
而做人有做人的荣耀，
做人有做人的尊贵，
做人有做人的尊贵，
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连人的尊贵都不要了，
今天很多人连人的尊贵都不要了，
今天人宁可堕落那个地步，像野兽的那个地位一样，
今天有人宁可堕落好像野兽一样的地位，
你知道野兽完全凭着身体的需要，要什么就给什么，
你知道野兽是完全凭住的身体，所以他要什么就要拿什么，
但人就是不一样，
但人是不一样，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人子有他的荣耀，有他的尊严的，
所以人子有他的荣耀，有他的尊严，
我请大家千万不要践踏人的荣耀，
我请大家千万不要践踏人的尊严，
许多人犯罪，
很多人犯罪，
他不只是犯罪，
他不单止犯罪，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他是把人的荣耀完全践踏在脚底下，
他将人的荣耀践踏在脚底下，
他一举一动
一一
给你所看见都是动物园里面所看见的故事，
给你看见都是跟动物园所看见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创造人，
神创造人，
当亚当失去了他的乐园，
当亚当失去他的乐园，
当亚当失去了他的形象，
当亚当失去他的形象，
是谁把那个人子的荣耀带回来的？
是边个将人的形象带回来？
是主耶稣把人子的荣耀带回来的，
是主耶稣将人子的荣耀带回来。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英查理王子，
譬如说查理王子，
那是英国的王子，
是英国的王子，
他在皇室里面他的确是王子，
在皇室里面他的确是王子，
所以他当然有皇家的荣耀，
当然他有皇家的荣耀，
所以王子的荣耀就是他皇家的荣耀，
所以王子的荣耀就是他皇家的荣耀，
他生下来就是皇家的子弟，
他生下来就是王就是皇家的子弟，
但是你知道英国有个规矩的，
但知道英国有个规矩，
如果将来他要训练这些皇家的子弟的话，
如果将来他训练这些皇家子弟，
他一定从二等兵开始做起，
他一定要从二等兵开始，
然后少尉，
然后少尉，
然后少校，
然后少校，
慢慢升上去的，
慢慢慢慢升上去，
明白吗？
明白吗？
如果有一个王子，
如果一个王子，
他空军也好，海军也好，
空军也好，海军也好，
他慢慢从最基层开始做起，
他慢慢从最基层做起，
最后他做到总司令了，
最后他做到总司令，
然后当然皇家告诉他是总司令，
但当然皇家告诉他是总司令，
请大家记得，
请大家记得，
他什么都不做就是个王子，
佢乜嘢都唔需要做，佢就系王子。
那个荣耀是王子的荣耀。
嗰个荣耀系王子嘅荣耀。
但是现在什么叫人子的荣耀呢？
但而家咩叫人子嘅荣耀呢？
就这里有的荣耀是赐给他的。
有一个荣耀系赐俾佢。
不，他雇来原来就有的，不是。
唔系佢原来就有嘅。
因为他从二等兵慢慢到少尉，慢慢到少将，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嗱，因为佢从二等兵一路从少尉、少教一路咁慢慢爬上去。
所以请记得。
所以请记得。
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爬到总司令的时候。
所以当你睇见当佢爬到总司令嘅时候，
这个荣耀是被赐给的。
呢个荣耀系被赐给的。
不是他原来就有的。
唔系佢原来就有的。
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我哋嘅主嚟到地上，
他向来是神子，
佢向来系神子，
但是他来到地上做人，
但系佢嚟到地上做人，
感谢主，
感谢主，
结果他就得着了人子的荣耀，
结果佢就得着人子嘅荣耀，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嘅时候，
那里有两个荣耀，
嗰度有两个荣耀，
一个是神儿子的荣耀，
一个系神儿子嘅荣耀。
所以他祷告说，
所以佢祷告
父啊，这是我和你在一起固有的荣耀，从前原来有的荣耀。
父啊，呢、这个佢话佢祷告话，父啊，呢、这个系同原来同你固有嘅荣耀。
我什么都不做，这个荣耀是你的，也是我的。
我乜嘢都唔做，唔需要做，但系呢个荣耀系你同我。
说到他神的儿子，
因为佢系神嘅儿子。
但是感谢主，
系感谢
我们主来到地上降卑为人。
我哋主嚟到地上降卑为人。
第一，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第一，佢唔因为与神同等为。
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佢反而取咗奴仆嘅形象。
顺服到死。
顺服到死。
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他卑微，卑微不能再卑微。
佢卑微再卑微，卑微到不能再卑微。
所以圣经说，神就把他升为至高。
所以圣经话神就将佢升为至高。
他本来是至高，为什么要升为至高？
佢本来就系至高啊，点解要升到至高？
如果神的儿子就没有上只有降下没有上升的道理。
因为神嘅儿子佢只有降下冇上升嘅道理。
那只有讲到人子的时候，
但只有讲到人子嘅时候，
他上升，
佢上升。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主。
结果神就给他个名是超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神俾佢一个名系超乎万名之上嘅名，
那个名字叫耶稣。
个名字就系耶稣。
为什么？
点解？
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
嗰个荣耀系人子嘅荣耀。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如果磨成神儿子的荣耀，
今日如果磨成神儿子嘅荣耀，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
主的话怎么说呢？
主话系点样讲？
我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他们。
我将你赐俾我嘅荣耀都赐俾佢哋。
换句话说，我们磨成神儿子的荣耀，
我哋磨成神儿子嘅荣耀，
我们就像他当初怎么样到地上做人一样。
我哋就好似佢当初点喺地上做人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咁样嘅话，
我们就能彼此相爱。
我哋就能够彼此相爱。
为什么我们能合一呢？
点解我哋能够合一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一个重要嘅原因。
因为主说，我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
主话：我将你赐俾我嘅荣耀，亦都分赐俾佢哋。
明白吗？
明白吗？
赐的荣耀是指着人子的荣耀来说的。
赐落嚟嘅荣耀系指着人子嘅荣耀讲。
不是指着神儿子的荣耀来说的。
唔系指住儿子嘅荣耀嚟讲嘅。
叫他们能合二为一。
叫佢哋能够合二为一。
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
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
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到路加福音嘅时候，
你看见一个完全的生命。
你睇见一个完全嘅生命。
但你有没有看见？
但你有冇睇见？
我们有一天要像他一样。
我们有一天要好像他一样。
所以请记得。
所以请记得。
神成为人。
神成为人。
叫人更像人。
叫人更加似人。
有人说，神成为人是叫人成为神，这是错的。
有人说，神成为人叫人成为神，这个是错的。
这是没有圣经没有的根据。
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神成为人。
神成为人。
叫人能变成人中人，变成人上人。
叫人能够成为人中人，人上人。
一个父亲更像父亲。
一个父亲更加似父亲。
一个母亲更像母亲。
因为母亲更加似母亲。
有一个弟兄，倪弟兄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倪弟兄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有的人做基督徒啊。
他说有的人做基督徒。
不光地上找不到，连天上也找不到。
不单止地上你找他不到，在天上你都找他。
太属灵了，你明白吗？
太属灵了。
属灵到一个地步，你可就不做人了。
属灵到一个地步，佢都唔做人。
从前有个姊妹很属灵啊，
从前一位姊妹好属灵，
她要让人看见她非常非常的属灵，
佢要叫人睇见佢非常非常属灵。
那么有一天人来看她，她一定在床上呢。
咁有一日人嚟睇佢，一定喺床上面。
那么结果有一天刚好那个屋顶上啊漏雨，
咁啱嗰日屋顶上漏雨。
那漏雨你就把床摆在旁边，你就完了吗？
咁漏雨你就将床放喺另一边，咪搞掂啦。
他一定要让人进来看他很属灵，
他一定要人进去看他很属灵，
而且一定要让那个雨呢要滴在他的床上，
而且一定要雨滴在他的床上。
你看他为主受很多苦，对不对？
你看见他为主受
很多苦，还不止这样，
我不单止这样，
那你就干脆就滴，不让雨滴一滴就好了，没有的。
那干脆你叫雨不滴下来，
他还撑着一把伞，还撑着一把伞，
他撑着一把伞，
就叫人看见，你看他是很属灵的一个姊妹，
就被人看见他一个很属灵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你真属灵，
你真属灵，
你真爱主，
你真系爱主，
不是你口里说出来的，
唔系你口里边讲出嚟。
你说的越多越不像，
你讲得越多就越唔似。
你明白吗？你把自己形容越像天使越不像，
你将自己形容越似，越形容似天使。
你告诉别人你学了多少功课，你就不像学了很多的功课。
你越话俾人哋听你学咗几多功课，你就越唔似学咗。
你明白吗？那些和那些被丢在狮子被丢在火窑里面的。
你明白吗？那些被丢在狮子丢在
你看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从火里出来的时候，
你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火里出
来的时候，他应该让全世界看着你来闻闻我的火的味道。
你本应该叫全世界人看看，你看看我身上有没有
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他受最多的苦，
他受最多的苦，
你闻不到火的味道，
但是你闻不到火的味道。
所以明白吧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充满自己？
你知道一个人怎样充满
自己？不是他用了多少的话，
不是他用了多少的话，
你就要看他用多少的时间来告诉你他多属灵，
而你看看他用多少的时间和你说
他多爱主，
他多爱主，
他学了多少的功课，
他学了多少功课。
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
证明说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
证明很明显被我们
看见，这个如果真的是人子的荣耀，
如果真的是人子的荣耀，
你看见吗？不是特别特别属灵的，
你听见吗？不是特别特别属灵的，
他就是像个祖父，
他就是好像一个主
人，他就是像个人，
他就好像一个人一样，
他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谦卑很谦卑。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你不能读到路加福音还是原封不动的，
你不能够读到路加福音就是原封不动的。
如果你看见有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
如果你看见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
你怎么可能还是原封不动？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怎可能还是原封不动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那最后，
最后
你看见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看见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那个形象是老鹰的形象，
那个形象是老鹰的形象。
为什么叫老鹰呢？
为什么叫老鹰呢？
它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
它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
这老鹰速度很快的，
老鹰的速度很快。
你看它明明在高的地方，
你看见它明明在很高的地方，
它就从天就降下了，
他是从天降下，
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在天上，
没有多久他又回到天上。
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老鹰的生命。
那么神给老鹰有个特点，
那么神给老鹰一个特点，
我们普通看太阳眼睛一定会瞎的，
我们普通看着太阳我们眼睛一定会盲，
但只有老鹰的眼睛啊，看太阳不会瞎的，
但只有老鹰的眼睛看着太阳是不会盲。
所以我们的主像老鹰一样，
所以我们的主好像老鹰一样。
因为主的话怎么说呢？
因为主的话怎么说呢？
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才能把它表明出来，
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才将它表明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直接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他的眼睛能够直接看见神的荣耀，
然后他就能够把神的荣耀，把神的一点一话把它介绍出来，
他就能够将神的荣耀一点一话这样介绍出来。
我们不行，
但我们不行，
我们一看你眼睛就瞎了，
我们一看我们眼睛盲，
我们一瞎了什么都就不知道，
我们一眼盲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做见证，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做见证。
如果我们做见证的话，
如果我们做见证，
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定是老鹰的生命才，
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定要是老鹰的生命。
明白吗？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眼睛没有瞎，
你眼睛没盲，
你对神有认识，
你对神有认识，
你自然然就能够活出一种的生活来，
你自自然然就能够活出一种生活来。
所以你看见老鹰的生命乃是超脱的生命，
所以看见老鹰的生命是一个超脱的生命。
他一会儿在地上，
他一会儿在地上，
一会儿在天上，
一会儿在天上。
我们不行啊，
我们不行，
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包三天生闷气，怎么什么话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可以三天发脾气，发一路，
我们三天就埋这个地方再也不起来了，
我们三天就埋这个地方一路。
那为什么很多那么多沮丧，很多 depression 今天呢？
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沮丧，今天有这么多的抑郁呢？
那医生说 depression 要有时要吃药的，
医生说抑郁症要吃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容易往里面钻，一往里面钻怎么再也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人一往里面钻，我们就钻不出来。
那个生命不是超脱的生命，
那个生命不是一个超脱的生
命，很容易被世界东西就摸着了，
很容易就被世界事情摸掉了。
那有一次倪弟兄跟倪师母走在一起的时候，
咁有一日倪弟兄同倪师母行喺一齐嘅时候，
这个倪弟兄大概眼睛是望天的，
倪弟兄嘅眼睛系望天嘅，
所以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踩了那个泥巴，刚好这个新的大衣刚好买好的，结果就溅的整个大衣都是湿的。
咁佢行下就唔小心踩到一个泥巴，咁然之后佢新买嘅大衣就全部都，
然后倪师母就说：你看看这个新的衣服，你看弄得这么脏。
咁倪师母就话：你睇下呢个新嘅衫俾你搞到咁污糟。
那倪弟兄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咁倪弟兄讲咗一句说话好有意思。
他说：是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啊。
系我着衫，唔系衫着我。
当然，我不是劝年轻人学倪弟兄，不是。
当然，我唔系劝年轻人学倪弟兄。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哋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摸着我们。
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摸着我们，
我想最能摸着我们是钱财，
我想最能够摸着我们是钱财。
你看见吗？今天大家都是向前看的。
你看见吗？今天大家都向前看的。
年轻人现在只要哪个地方钱赚得多，他就往哪个地方钻。
今天年轻人看到哪里钱赚得多，他就去哪里。
那这个系没有希望，他就不读，就换另外一个系。
那这个专业没有希望，根本就不读。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向前看的，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向前看。
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
但问题就在这里。
圣经说是无定的钱财。
圣经说这个无定的钱财。
有的年轻人一下子他非常的富有。
有的年轻人他一下子非常富有。
他不像主的话说是无定的钱财。
他不像主的话说无定的钱财。
没有钱财就没有多久就废掉了。
没多久的钱财就废掉了。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有的时候那个起跟落到一个地步，人非跳楼不可。
有时候这个钱的起与落去到一个地步，人非跳楼。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就人被这些东西摸着了，
人被这些东西摸着。
所以主知道弟兄姊妹，
所以主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财奴，
我们每一个都是守财奴。
所以主要释放我们，
所以主要释放我们。
你记不记得主有一天碰到一个少年的官？
你知道主耶稣有一天碰到一个少年的官，
他对他怎么说呢？
他对他怎么说？
你还缺少一件，
你还缺少一件。
缺少什么呢？
缺少什么呢？
变卖一切所有的，
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主不是这样说的，
主不是这样说。
你变卖一切所有的，
你变卖一切所有的，
你不要把这钱给我，
你不要将这些钱
给我，你把这钱给穷人，
你将这些钱给穷人，
然后你来跟从我，
然后你来跟从我。
但是弟兄，怎么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
呢？那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就走了，
那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样东西摸着他，
有一样东西摸着他，
他甩不开的，
他甩不开，
他离不开的，
他离不开。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要他的钱吗？没有，
主要他的钱吗？没有。
如果主要他的钱的话，
如果是主要他的钱的话，
主要说你把你钱都给我，主没有这样说。
主可以说你将你的钱都给我，但主没
有这样说。你把的钱周济穷人，
主要说你将你的钱周济穷人，
然后你来跟从我，
然后你来跟从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主爱他，
主爱他，
主要释放他，
主要释放他。
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今天紧紧抓住我们。
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东西紧紧捉住我们。
我们永远在那些东西下面。
我们永远在那些东西的下面。
所以许多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也祷告，
我们都祷告，
但是很稀奇啊，
很稀奇。
你越祷告越埋到事情里面去了，
你越祷告就越埋到这个事情。
你越祷告越忧愁，
你越祷告越忧愁。
但什么时候你一赞美啊，
但什么时候你一赞美，
很稀奇，
很稀奇。
你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
你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你就发现世界所有都在你脚底下，
你就发觉世界所有东西都在你脚底下，
世界再也摸不到你，
世界再也摸不到你。
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
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
不光我们主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
不单止我们的主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万有都是他的，
万有都是他的，
但他可以为着我们什么都变成没有，
但是他可以为着我们的缘故什么都变成没有。
他生下来是借来的马槽，
他生下来是借回来的马槽，
他像牛像马借来的摇篮，
他好像牛马一样是借回来的摇篮。
他到加利利的时候，
他加利利的时候，
他是向彼得借来一片屋檐来遮盖他自己，
他向彼得借一个屋檐回来去遮盖他自己。
有摊子有需要的时候，
有摊子有需要的时候，
他向彼得借来的诊所让他来看病，
他向彼得借这个诊所回来去看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请大家，他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我哋主话过佢连人子连枕头嘅地方都冇。
这个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读马可福音嘅时候，
有一次他上了彼得的船，
有一日佢上咗彼得嘅船，
结果呢他就躺在床上。
结果他就瞓喺船上面。
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睡着的。
圣经我哋听佢点样瞓嘅着嘅。
原来彼得他是船长，他有个船垫。
原来船彼得系个船长，佢一个
船垫。
他
有个垫子的。他是坐在那个坐垫上来指挥这个船的。
佢就坐喺个张垫上面去指挥。
那彼得真的爱主。
彼得真系爱主。
他知道那天主实在是累了。
他知道主嗰日真系攰啦。
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主话：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嘅地方都冇。
那天，他从彼得借来了枕头。
嗰日佢从彼得嗰度借嗰只枕头翻。
那是彼得船长的船垫。
嗰个系彼得做船长嘅。
他的坐垫，他的坐垫。
坐垫。
现在呢，居然变成他的枕头。
而家居然变成佢嘅枕头。
到最后，他埋葬的时候。
到最后佢埋葬嘅时候。
是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
系埋葬喺财主嘅坟墓里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他掌握万有，
佢掌握万有，
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
但系每一样可以摸着。
为着爱我们的缘故，
为着爱我哋嘅缘故，
他变成一无所有，
佢变成一无所有。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所以我再讲，
主说，
主话，
贫穷的人有福了，
贫穷的人有福了。
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那更准确的翻译是邻里赤贫的人有福了。
更准确的是邻里赤贫的人有福了。
你不只是贫，而是赤贫，贫到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单是贫，并且赤贫，贫到什么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十字架一定要做一个工作，
十字架一定要做一个工作，
把我们剥夺的一无所有，
将我们剥夺到一无所有。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首诗歌非常好。
所以我哋有首诗歌非常好。
当他看见神正在剥夺他手中的一切的时候，
当佢睇见神正在剥夺佢手中嘅一切嘅时候，
他最后一个祷告，
佢最后一个祷告，
他说：主啊，
主啊，
你可以剥夺，
主啊，你可以剥夺，
你什么都不要留下，
你乜嘢都唔好为我留低。
但是我只有一个请求，
但我只有一个请求，
求你把剥夺的手留下来给我，
请你喺你剥夺嘅时候留翻嚟俾我，
什么都可以拿走。
乜嘢都可以攞走，
但是剥夺的手不能拿走。
但系剥夺嘅手唔可以攞走，
因为当你弟兄赤贫的时候，
当危弟兄赤贫嘅时候，
他最安息，他什么都没有，
佢就最安息。
他不可能比这更穷啦，
佢唔可能比彼得更穷。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能摔跤的？没有。
你有冇睇见一个人瞓喺地上会摔跤嘅？
他不可能比那个更低了，
佢唔能够比嗰个跌得更低。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要看见那个生命是个超脱的生命，
你看见个生命是一个超脱的生命，
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生命，
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生命。
他是在天上，
天上
他从天降下，
他从天降下，
他仍旧在天，
他仍旧在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可以碰地下一点东西，
你可以点一点地上的东西，
但是好像没有碰到一样，
但好像没
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抓住你，
每一样嘢可以捉住你，
这就是基督徒超脱的生命。
呢个就系基督徒超脱嘅生命。
所以我问弟兄姊妹，
所以我问弟兄，
你说你读过了约翰福音，
你话你读过约翰福音，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咁你嘅生活系一个点样嘅生活？
我们的主是老鹰，
我哋主系老鹰，
我们真是小鹰吗？
我哋真系小鹰吗？
我们的主是狮子，
我哋主系狮子，
我们像小狮子吗？
我哋似小狮子。
我们的主是忠心的牛，
我哋主系忠心嘅牛，
我们难道是一只小牛吗？
我哋难道系一只小牛吗？
我们的主是人上人，
我哋主系人上人。
我们是人中人吗？
我哋系人中人吗？
我们像个父亲吗？
我哋似一个父亲。
我们像个母亲吗？
我哋似一个母亲。
我们像个丈夫吗？
我哋似一位丈夫。
我们像个妻子吗？
我哋似一位妻子。
我们有没有尽丈夫的义务？
我哋有冇尽丈夫嘅义务？
我们有没有尽妻子的义务？
我哋有冇尽妻子嘅义务？
我们有没有做父亲像做父亲一样？
我哋有冇做父亲就好似做父亲一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你看这是一面一面的镜子，
你睇见呢个一面又一面嘅镜子，
给我们看见，
俾你睇见，
我们应当怎样的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我哋应该点样嚟磨成神儿子嘅形象？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
好，我哋而家嚟睇马太福音。
那你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讲的主耶稣是王呢？
咁你点知道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系王呢？
那我再说啊，因为今天晚上跟今天晚上。
那我再讲今日同今日晚上。
那因为有翻译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信息又切成一半了。
因为有翻译的缘故，我们的信息又切一半。
所以本来我们要讲四个钟头，现在大概只剩下三个钟头。
本来我们要讲四个钟头，现在大概可能剩三个钟
头。但是不要紧，只要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就可以。
只要你听明白就得了。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很细的来看，但是我们大概点一点，让弟兄姊妹有印象就好。
我们不可能很详细来看，但我们点一点，大家有印象就。
那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开马太福音？
我们很快来翻开马太福音。
那么你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王呢？
那你怎知道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王呢？
你看第一章的家谱就很清楚。
你看第一章的家谱就很清楚。
那我们普通读家谱就跳过去了。
我们一般读家谱我们就直接跳过
去。很多年轻人恐怕一读马太福音一下就跳到十八节。
我想很多年轻人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直接跳到十八节。
很少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生半天不搞不清楚的。
我都好少人会一路读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都。
但是呢，如果大家读这个家谱，你就发现很有意思。
但大家如果你读家谱，你会发觉很有意思。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
那大卫呢，到巴比伦是十四代。
大卫去到巴比伦又是十四代。
那巴比伦以后到基督呢，又是十四代。
巴比伦去到基督亦系十四代。
好了，很有意思，我们记住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
好有意思，我哋记住十四代、十四代同十四代。
但是我们先要问，
咁而家我哋问，
为什么有这个家谱呢？
点解有呢个家谱？
这个家谱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旧约的故事把它浓缩在一起。
呢个家谱简单嚟讲，就系将旧约嘅故事将佢浓缩埋一齐。
如果你要知道旧约的故事吗？
你要知道旧约嘅故事吗？
三个十四代就清楚了。
三个十四代就清楚。
第一个十四代亚伯拉罕生以撒，一直生了大卫。
第一个十四代亚伯拉罕生以撒，一直生了大卫。
所以到底这段讲什么呢？
所以这段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儿子的名分，三省。
就是讲儿子的名分。
因为这个读生命都是亚伯拉罕的生命。
因为这个读生命都是读亚伯拉罕的生命。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旧约你从亚伯拉罕一直读到大卫。
所以我告诉你，从旧约亚伯拉罕一直读到大卫。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那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故事。
那里有一个基本的故事，
就是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
就是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
这个故事是生命的故事。
这个是有生命的故事。
但等到第二个十四代的时候，
第二个十四代的
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
你就发觉很有意思。
这里有十四个名字。
这里有十四个名。
但这十四个人呢，都坐在一个宝座上。
但十四个名都坐在同一个宝座上。
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
个宝座叫大卫的宝座，
而且只有大卫有头衔叫大卫王，
而只有大卫有这个头衔叫大卫王。
大卫王不是位很大的大卫王，不是
大卫王，
不
是位很大的大卫王。
那么这里有一个王是只有大卫他是王，
只有讲到大只有一个王是。
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有十四个宝座才对呀、
啊。那我来讲，因为十四个宝座
没有，不是十四个宝座，
不是十四个宝座，
只有一个宝座，
只有一个宝座，
十四个人坐在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
十四个人坐在同一个宝座叫大卫的宝座，
所以这就是中间的十四代。
这个就是中间的十四代。
所以如果第一个十四代讲的儿子的名分，
所以如果第一个十四代讲到儿子的名分，
那么中间的十四代就讲到君尊的 王位。
中间的十四代就讲到王子王位。
用英文来讲的话，前面是 sonship， 现在变成 kingship。
用英文来讲，前面就是 sonship， 后面就是 kingship。
所以一面是生命的故事，一面是掌权的故事。
所以一面是生命故事，一面是掌权的故事。
那么因着生命丰富了，
因着生命丰富了，
做父亲做母亲了，
做父亲做母亲。
所以你看见父亲是代表的权柄，母亲也是代表的权柄。
所以他见父亲代表权柄，母亲也都代表权柄。
这个权柄不是糟蹋儿女的，不是。
这个权柄不是拿来糟蹋。
这个权柄是让儿女能够长大的。
这个权柄是要叫儿女来长大。
那个小孩子不懂，就碰到墙壁上那个洞。
小朋友唔识佢，佢就碰喺墙上面。咁
你不能说啊、哦，我太爱我的儿女了。
哦，你唔可以话
我儿女做每件事都是好的。
我儿女做每件事都
系
好嘅。
你爱他，你是害他。
你咁样爱佢，你就害。
你要告诉他 no， 不可以。
你话俾佢听 no。
这是权柄。
呢个权柄。
为什么？因为你是用权柄来服侍你的儿女，
因为你用权柄来服侍你，
叫你的儿女能够长大的，
叫你的儿女能够长大，
所以很清楚，
所以清楚
那个权柄的产生是根据生命的，
那个权柄的产生是根据生命，
所以这是旧约的故事，很清楚的，
这是旧约故事，
你读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你读了列王记上，
历代之下，历代之上，
历代之上，历代之下，
那故事就是中间十四代的故事，
那故事就是中间十四代的故事，
但是不止如此，你看到旧约的时候，慢慢以色列就失败了，
你睇见旧约历史，以色列慢慢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有一段恢复的故事，
所以有一段恢复的故事，
那就是第三个十四代。
这个就是第三个十四代，
所以主耶稣就来了，
所以主耶稣就来了，
他做人类的救主，
他做人类的救主，
只有借着主耶稣，
需要藉着主耶稣，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
我们先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
只有借着主耶稣，
只有藉着主耶稣，
我们才能够为他掌权。
我们才能够为
做主代表的权柄，
做主所代表的权柄。
只有借着主耶稣，
只有主耶稣，
我们才能回到伊甸园。
我们才能够回到伊甸园。
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家谱就是旧约的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家谱就是旧约的故事。
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
但有意思的地方，
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这个第一句话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第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原文不是这样的，
原文不是这样写的，
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
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在前面呢，亚伯拉罕儿子在后面。
大卫在前面，亚伯拉罕在后面。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明白吗？
明白吗？
好了，现在我们要问，
好了，现在我们问，
大卫的儿子是谁呢？
大卫的儿子是谁？
是所罗门，
是所罗门。
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这是前面的二十五章，
这个前面的二十五章，
明白吗？但是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明白吗？但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儿子是谁呢？是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是以撒。
所以最后的三章二六二六二七二八，
所以最后的三章二六二七二八，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怎样为我们在祭坛上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在祭坛上死，也都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你记不记得这个最后神是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亚伯拉罕的？
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是神最后在祭坛上将以撒还给亚伯拉罕的。
所以如果你要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
所以如果你要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
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呢？
耶稣基督是谁？
第一是大卫的儿子，
第一是大卫的儿子，
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么最重要在哪里？
最重要在哪里？
开始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开始不是在亚伯拉罕开始，
从大卫开始，
是从大卫开始。
为什么大卫开始？
因为从大卫开始，
因为这个故事是王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王的故事。
所以我们讲的主耶稣是王，
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王，
我们要问他什么样的个王。
我们讲到他怎么一个王，
他有没有个样子，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他大概是怎么样来做王的。
在旧约一个样子，我们大概知道他怎么做王的。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这是大卫的儿子。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章一开始就被我看见大卫
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主耶稣的家谱，
所以主耶稣的家谱
就是大卫的家谱，
就是大卫的家谱，
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
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
讲了大卫的家谱，
讲了大卫的家谱，
就是王室的家谱，
就是王室的家谱。
讲了亚伯拉罕的家谱，
说亚伯拉罕的家谱，
那是生命的家谱，
就是生命的家谱。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你要认识耶稣基督，
只有你认识，
你要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就能明白它吗？
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你就明白
这不是你自己去想去发明的吗？
这个不是你自己想象去发明的。
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首先给我们看是大卫。
马太福音首先给我们看是大卫。
那么最重要中间的十四代，
最重要中间的十四代，
刚好有十四个王，
刚刚好有十四个王。
只有大卫王是有头衔的，
只有大卫王是有头衔，
而且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
并且他们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请大家去读圣经，
请大家都去读圣经。
讲如果读旧约有大卫的宝座这几个字，
如果读到旧约里面讲到有大卫的宝座这几个字，
那讲到圣经中的预言，
讲到圣经中的预言，
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
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
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
也是主耶稣的家谱，
也是主耶稣的家谱。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坐在以大卫的宝座上，
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直到有一天到了千禧年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去到千禧年的时候，
他要来到耶路撒冷登基，
他来到耶路撒冷登基，
那个宝座当然大卫的宝座，
那个宝座当然是大卫的宝座。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跟第三个十四代有关系，
这个话跟 第三个十四代有关系。
好了，最后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对不对？
后来回到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
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
但我们问一个问题，
大卫宝座今天在哪里？
大卫的宝座今天在哪里？
但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永远的约，
但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永远的约，
和大卫也立了个永远的约，
同大卫也都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那么神和大卫怎么立约的？
那神同大卫怎么立约？
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在上面，
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在上
面，他的宝座是到永永远远的，
他宝座是到永永远远的。
那我问弟兄姊妹，
我们
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
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
不错，以色列被掳后来也回来了，
没错，以色列被掳也都回来了。
现在我们要问，
现在我们问
大卫的宝座在哪里？
大卫的宝座在哪里？
明白吗？
明白吗？
大卫的宝座好像倒塌的帐幕一样，
大卫的宝座好像倒塌的帐幕一样。
只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只有主耶稣降生伯利恒，
只有将来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只有将来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大卫的约才是永远的约，
大卫的约先成为永远的约。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的，
去到那个时候你就能够说大卫的宝座去到永远的。
现在当时你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
主耶稣
没有降生前你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
主耶稣降生之前你能够这样说吗？不可以。
但是自从主耶稣降生以后，
但是自从主耶稣降生之后，
你就知道说不止神和亚伯兰立的约是应验了，
你不单止看见主耶稣和大卫立神和大卫立的约应验了，
还有呢他和大卫所立的约也完成了，
他和大卫所立的约也都完成了，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现在我们问
这个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
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
很清楚，
很清楚，
十四代
又
十四代，
再有十四代，
所以这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
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话，
以色列人呢是一共经过了42战，
以色列人总共经过42战，
是14战，
十四战
又十四战，
再有十四战。
当然在旧约来说，
当然在旧约来讲，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了14次，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了14次，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
你不是抱怨14次吗，
你不是抱怨14次吗，
现在14个功课没有一样功课你可以缺少的，
现在14个功课你没有一个功课可以缺少，
所以进到迦南以前，
所以进迦南以前
分三个阶段，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14战，
第一个十四站，
第二个十四站，
第二个十四站，
还有第三个十四站，
第三个十四站。
那第一个十四站，
咁第一个十四站，
给你看见老的一代，
俾你睇见老嗰一代，
出埃及这一代，
出埃及嗰一代。
但是结果他们不肯进迦南，
但结果佢哋唔肯入迦南，
结果他们死在旷野，
结果佢哋死喺旷野。
所以你看老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除了这个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
所以睇见老一代冇一个能够入到迦南，除咗加勒同约书亚。
主的话很清楚的。
主要把
那么中间的十四代呢，
中间的十四代
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
刚刚是新旧交替的时间，
老的一代慢慢倒闭在旷野，
老的一代慢慢倒闭在旷野，
新的一代慢慢就长起来了，
新的一代慢慢长起来，
到了生命记的时候，
回到生命记的时候，
你看主是对新的一代说话的，
你看见主是对新的一代说话的，
所以谁可以进迦南呢，
所以哪一个人可以入迦南，
只有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
因为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
因为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
新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新人，
新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新人，
所以只有新人可以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
所以只有新人能够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
所以非常清楚啊，
所以非常清楚，
这是为什么十四站又十四站，
所以为什么14站再有十四站，
因为我们失败了，
因为我们失败，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所以需要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需要十字架的工作，
这是42站的故事，
这个十四站的故事，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讲42代的故事呢，
为什么一开始讲42代的故事，
当然有主的意思的，
当然有主的故事，
那么这里14、14、14有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14、14、14是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字母，对不对，
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字母，
22个字母，
有22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代表一，
第一个字母代表一，
第二个字母代表二，
第二个字母代表二，
所以你看1、2、3、4、5、6、7、8、9、10，
所以睇见1、2、3、4、5、6、7、8、9、10，
那在下面一个字母就代表20了，
咁再下面个字母就代表20了，
30、30、40、40到100，到100，
那
再下面呢就200、300到400。
再落去就是200、300、400。
所以你今天读希伯来文的话，他们没有数字，他们完全用字母来代替数字。
所以今天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话，他们没有数字，他们完全用文字来代替数字。
那么好了，你把这些字母加起来，它一定有个数值的。
好了，如果你将这些字母加起来，它一定有个数值的。
比方说大家很熟悉 Kissinger 基辛格这个字 ，Kissinger 这个字。
譬如大家很熟悉的 Kissinger 这个字，
如果 A 用6来代表，
如果 A 用6来代表
，B 用12来代表
，B 用12来代表
，C 用18来代表
，C 用18来代表。
那么好了，那如果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数字的话，
好，如果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
那 Kissinger 你把它加在一起，
咁 Kissinger 就将佢加埋一齐，
刚好是666，
啱啱好系666。
所以有人说过基辛格是敌基督，结果没有发现，结果他不是。
所以有人话其实系。基督大，
所以这个就是人怎么去算他的数值的。
所以这个人怎么去数算他的数值。
好，你现在如果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字，
好，现在如果你将大卫这个希伯来字，
你来算他的数值的话，
你来去计算他数值的话，
刚好是14，
刚刚好是14。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我很清楚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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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四代
再有十四代。
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
这个一个怎样故事？
这个故事是大卫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大卫的故事，
因为很明显十四是他的数目，
因为很明显十四是他的数目。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主耶稣在哪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呢？
主耶稣在哪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
是正月十四号，
是正月十四号。
从第一天开始算，你算到十四，结果主就钉在十字架上。
从第一天开始你计到第十四日，叫主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十四是十字架的数目。
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十四是十字架的数目，
一面是大卫的，
一面他是大卫的，
一面又讲到十字架，
另一面他又讲到十字架。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
所以大家你知道
大卫到底是怎么做王的。
大卫到底怎么做王？
大卫受膏以后，
大卫受膏之后
大概经过十四年他才坐在他的宝座上，
大概经过十四年他才坐在宝座上面。
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
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一个旷野，
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
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
叫他卑微，
叫他卑微，
叫他降低，
叫他降低，
到处被追赶，
到
处被追杀，
到处被追杀。
这就是大卫的故事，
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
大卫是怎么做王的？
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
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得着荣耀的，
他先卑微然后才得着荣耀。
那不止如此，
不单止这样，
大卫受膏他已经是王了，对不对？
大卫受膏他已经是王了，是
吗？而且有四百人到六百人跟随他，
并且有四百到六百人跟随他，
他有个国度的，
他有一个国度的。
不，那个国度是隐藏的国度，
不过那个国度是一个隐藏的国度，
没有人知道大卫有一个公开的国度，没有的，
没人知道大卫有一个公开的国度，没人。
谁有一个公开的国度呢？
谁有一个公开的国度？
扫罗有公开的国度，
扫罗有他公开的国度。
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大卫是王没有宝座，
大卫是王，但王他没有宝座。
但是呢，神不承认扫罗后来做王，
但神却不承认扫罗在后来做王。
但扫罗有个宝座，
但扫罗他有个宝座，
明白吗？
明白吗？
你看得见的是宝座，
你看得见的是宝座，
你看不见的是做王的生命，
你看不见的是做王的生命。
大卫有做王的生命，
大卫要做王的生命。
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只有扫罗真的有那个宝座，
但我们知道只有扫罗真的有物质上的宝座。
所以保罗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
所以大卫怎么做王呢？
大卫做王他的国度先是隐藏的，
大卫做王他的国度先是隐藏的，
后来犹大一家拥护他做王，
后来犹大一家拥护他做王，
后来以色列全家又拥护他做王，
后来以色列全家拥护他做王。
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我们才看见大卫的国度就显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先看见大卫的国度显明出来。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
圣灵是用大卫的故事，
圣灵是用大卫的故事
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国度，
俾我哋睇见基督嘅国度系一个点嘅国度。
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
我哋主系点样做王嘅？
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再达到宝座的。
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先到宝座。
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
先卑微，然后先升高嘅。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所以好清楚，弟兄姊妹。
大卫的家谱。
大卫嘅家谱。
大卫的模式就是基督的模式。
大卫嘅模式就系基督嘅模式。
那不止如此。
唔单止如此。
今天基督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了。
今日基督嘅国度已经喺呢度，
所以我们的天国已经来到了。
所以嘅天国已经
在五旬节那一天，
喺五旬节嗰日，
就是天国开国那天 ，inaugurated 那一天，
就系天国开国嗰日。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大家看不见那个基督的国度。
但系弟兄姊妹，今日睇唔见基督嘅国度，
因为今天基督的国度是隐藏的。
今日基督嘅国度系隐藏的，
乃是等到有一天主脚踩在橄榄山上，
就等到当嗰日主嘅脚踩到橄榄山上。
我们要知道，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哋就知道佢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到那一天，
到嗰日，
国度要完全显出来的，
国度要完全显明出嚟，
明白吗？
明白
吗？所以国度的显现。
所以国度的显现，
或者是国度的实现是将来的，
或者国度的实践是将来。
但是现在讲的国度的实际，
但今天讲到国度的实际
是在教会里面，
是在教会里面，
是隐藏的，
是隐藏的，
别人看不见的，
别人所看不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就是这样的亮光，
就是这样的亮光，
就支配了整本的马太福音，
支配了整本的马太福音。
明白吗？
明白吗？
马太五章六章七章，
马太五六七章
讲今天的天国，
讲今日的天国，
讲今天隐藏的国度，
讲今日隐藏的国度。
所有的实际都在教会里面，
所有的实际都在教会里面。
但讲到马太二四二十五章的时候，
但讲到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到那一天国度要实现的，
去到嗰日国度要实现，
那就是千禧年来到的时候，
就当千禧年发。
所以为什么大家读马太福音都不懂呢？
所以点解大家读马太福音读唔明？
因为你第一章根本就没有把它读懂嘛。
因为第一章你根本就冇。
如果你第一章读懂了以后，
第一章你读明白
嘅话，你就知道说。 今天的我们的主的国度是隐藏的，
你就知道今天我们主的国度是隐藏的，
到有一天才彰显的，
到有一天才彰显出来。
所以什么叫天国呢？
所以什么叫天国呢？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说，
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
是从主第一次来去到直到他第二次来。
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天国是隐藏的，
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天国是隐藏的，
是在教会里面的，
在教会里面的，
是今天的，
是今日的。
但是讲的有一天公开的出现，那是指着将来千禧年来到的时候。
但讲到有一天公开出现是讲到千禧年的时候，
那就是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
在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告诉我们。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
了，国度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
国度是今日也是将来的，
国度是属灵的，
国度是属灵的，
但是有一天他的的确确降到这个地上的。
但是有一天他的的确确降到这个地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神是公平的神，
因为神是公平的神。
为什么将来有一个看得见的国度呢？
要将来有一个看得见的国度呢？
因为这样我们才背得起十字架，
因为这样我们才背得起，
否则的话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些人背十字架呢？
否则的话为什么只有我们这帮人，
为什么我们要转过第二个脸呢？
为什么我们要转过第二张脸呢？
因为神是公平的，
因为神是公平的。
凡是今天为他失丧魂，到那一天要得着魂，
凡是今天为他失丧魂，将来那天要为他得
着魂，凡是今天得着魂，到那一天要失丧魂，
凡是今天得着魂，到那天要失丧魂。
今天的弟兄骗了你一千万美金，
今天弟兄骗了你一千万美金，
你损失了，
你损失了，
但到那一天你要得着，
但是那天你要得着，
到那一天他要失去的，
到那天他要失去的。
神是公平的神，
神是公平的神。
所以你看见有看得见的国度，
所以你看见有个看得见的国度，
那就是将来最后永世以前的一千年千年国来说的，
在知道永世之前的一千年的国。
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非常清楚，
这就是刚开始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国度的实际，
这个就是一开始马太五六七章那里有国度的实际，
今天的天国，
今日的天国。
那么讲到二十四二十五章的时候，
而讲到二十四二十五章
就是讲到将来的天国，
就是讲到将来的天国，
千禧年来说的，
千禧年来说，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很清楚。
那么讲到十三章的时候，
而讲到十三章十三章
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奥秘，
并且看见国度的奥秘。
国度的奥秘是什么呢？
国度的奥秘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
我们的主对门徒，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看见了，
因为你们看见，
你们听见了，
你们听见了。
弟兄，他们看见什么？
他们看见什么？
他们听见什么？
他们听见什么？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人，
他们听见一个人，
他们听见的是一个人，
他们听见一个人。
他们今天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国度中的王，
他们今天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在国度里面的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讲到国度的奥秘，
讲到国度的奥秘，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我们中间掌权，
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我们中间掌权。
然后讲到读到第十章的时候，
又讲到第十章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国度和做门徒有什么关系。
主边看见国度和做门徒有什么关系？
十六章的时候，
十六章的时候，
十六、十七、十八，
十六、十七、十八，
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和教会有什么关系。
就边看见这个国度和教会有什么关系？
所以不管怎么样，
所以不论如何，
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
当你读这些圣经的
时候，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
我想应该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我们结束以前呢，
我想我们结束
之前，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表。
我们很快来看一看这个表，
就是四福音比较。
在四福音的比较，
那前面马太、马可、路加就叫做父类的福音。
前面马太、马可、路加就叫父类福音。
那就是最后就是约翰福音。
最后就是约翰福音。
所以我们稍微很快的从这个表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很快从这个表里边复习一下。
那么父类的福音，前面三本福音书呢是讲了基督的工作。
父类福音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就是讲到基督的工作。
那约翰福音是讲到基督的身位。
而约翰福音讲到基督的身位。
问他是谁？他是谁？
就讲到佢系边个？
那么三本福音书他做了什么？
三本福音咪讲佢做咗啲咩嘢？
好，那么三本福音书是外面的。
三卷福音书系讲到外面嘅。
约翰福音是里面的。
约翰系讲到里边嘅。
那么父类福音是讲在时间里的。
父类福音咪讲喺时间里边。
约翰福音是讲在永远里面的。
约翰福音咪讲喺永远里边嘅。
那父类福音是地上的故事。
父类福音系喺地上嘅故事。
那约翰福音是天上的故事。
约翰福音咪讲到天上嘅故事。
那就是福音工厂来说。
就福音工厂嚟讲。
父类福音呢，在加利利，还有这漏掉，那就是还有一个约旦河外。
父类福音喺嘅分工厂喺嗰度加利利同埋约旦河外呢度。
那么在约翰福音主要的工厂呢是耶路撒冷。
也有福音，福音嘅工厂就主要喺耶路撒冷。
所以呢，父类福音是工作性的。
所以父类福音系工作性的。
约翰福音呢是启示性的。
约翰福音系启示性嘅。
那么约翰福音父类福音是讲的人子。
咁腓利福音嗰度人子，
约翰福音呢是讲到神子，
约翰福音嗰度神子。
所以我想，然后呢，马太是讲到他是君王，
而马太嗰度佢系君王啦。
马可是中仆，
马可系中仆。
路加福音是人子，
路加福音系人子。
然后神子，
然后神子，
有狮子的形象，
有狮子形象，
有牛的形象，
牛，
有人的形象，
人，
有老鹰的形象，
老鹰嘅形象。
所以最后，当你看见这个宝座前的生命，
所以最后你见到宝座前的生命，
你一定看见天上的光景，
你一定看见天上的光景，
你一定看见宝座的情形，
你一定看见宝座的情形，
那个宝座的情形，
那个宝座的情形，
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十字架上的光景，
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
前三个钟头，
前三个钟头
是腰以上的，
是腰以上的，
你看见人的形状，
你看见人的形状，
然后这个下面呢是金晶的形状，
咁下面系真金嘅形象。
那么这个是指做宝座的情形，
呢度系讲到宝座嘅情形。
但是十字架的情形刚好是相反的，
但系十字架情形刚好系相反嘅。
他守三个钟头，
佢头嗰三个钟头，
他是父啊赦免他们，
佢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佢系神嘅儿子。
然后下面的三个钟头，
而后三个钟头，
他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那么这个就是后三个钟头的情形。
这个就是后三个钟头的情形。
但是呢，如果用十字架来讲到宝座，
但如果用十字架讲到宝座，
它刚好翻过来的，
它刚好调转来。
所以我刚才我们看见腰以上是人的形状，
所以我看见腰以上是人的形状，
腰以下是荣耀的金晶，
腰以下是真金的形状。
所以一面是人子，
所以一面是人子，
一面是神子，
一面是神子。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前三个钟头是神子，
前三个钟头是，
后三个钟头是人子，
后三个钟头是人子。
但是宝座给我们看的景象，
但宝座俾我睇嘅景象，
腰以上的是人子，
腰以上系人子，
腰以下的是宝贵的金晶，
腰以下系宝贵真金。
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
我谂我哋呢一堂，
那现在我们要休息半个钟头，
而家我哋会休息半个钟头，
然后我们准时回到这里，
然后我哋准时翻到，
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再还有两个钟头，
然后我哋仲有两个钟头，我哋继续。
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我们没有看完的，
我哋继续睇我哋未睇完嘅。
我们一个简单祷告，
我哋有简单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主啊，而且让这些话真正深入印到我们的深处。主啊，但愿这些话能起来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等候、仰望、恭敬，交在你的手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们就休息半个钟头回来。
我们休息半个钟头之后回来。